OK，好的啊，可以先把这段经文做一个梳理啊，你们可以把它分成哪几大段？按照它的文意啊，可以把它分成哪几大段？就是刚才古布弟兄读的这段经文啊，到这章的结束。你们会怎么分？好，如果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听到好像，如果把这一大段的经文，把它大体把它分成呢，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就是22节到42节，啊，第二大部分呢是43节到最后。当然，这是比较粗略的啊。但是你也可以再把每一部分再把它细分成两部分呢，然后那也可以啊，但是这是比较粗略的。在22节到42节你可以把它总体概括为拉班追赶雅各。43节到最后啊，可以把它概括为雅各追赶拉班。所以呢，我们大概分两次来灵修啊，分两次来灵修，就按照这两大部分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到了第三日啊，有人才告诉拉班雅各逃跑。这时雅各已经逃了3天了，后面拉班的追了7天，所以雅各他们逃得比较慢啊，他走了10天，仍然被他起早走了3天，仍然被拉班他们追上啊。这当然是因为雅各他们是带着妻儿啊，带着孩子，带着很多的女人啊，是吧？然后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就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7日啊，在基列山就追上。啊，之前大家讲过，拉班追雅各啊，如同法老追摩西一样，法老追以色列人一样，也如同希律王要在伯利恒杀鹰啊，也都是一样。这是世界的王，他是绝对不容许神的百姓分别为圣的啊，是不允许的，不允许他们离开。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啊，魔鬼撒旦，他绝对不允许神的百姓去服侍神，去单单的敬拜神啊。当主耶稣在旷野啊被魔鬼试探，第三次试探，当魔鬼说："你来拜我，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耶稣基督是怎么回答？听到吗？网络卡了吗？ 我刚才说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啊，耶稣基督怎么回答魔鬼第三次试探？第三次试探。好，耶稣的回答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啊，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知道是什么字吗？好，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单单要侍奉他。这个单单要侍奉他，就是旧约创世纪15章，神对亚伯拉罕启示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所以，基督教信仰的危险啊，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在这个字叫单要侍奉。基督教信仰的歪曲危险就在于混杂，就是你不是单单敬拜他、侍奉他，而是又拜世界，又拜他，又拜又。不是马门，又不是。所以主耶稣用你要单单当拜你的主，单单要侍奉他来回应魔鬼的第三次试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因为魔鬼并没有说，你知道，当魔鬼去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并没有对耶稣基督说你不要敬拜你的父，魔鬼只是说你要来拜我。意味着，就魔鬼说，你可以同时敬拜你的父，又同时拜我。从来都不会有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所传讲的信息说，你们单单要去敬拜这个世界，单单要以金钱为中心去生活，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么去讲，这么去讲的谎言很容易被别人戳破。真正的谎言是告诉给你听。就是你既要在教会当中过所谓的宗教生活，又要在这个世界上去遵循这个世界的法则、今世的风俗去生活，这两样东西你都要。然后呢，给这些谎言呢冠以什么呢？就有人发个私信，冠以叫做敬本分，你人要敬到本分。所以有人跟有就会有人说你要把你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里面，让他受到教育啊，尽到本分。你现在所在的。工作的岗位虽然给你很多的试探，无论是金钱上的潜规则的各种的试探、私欲的试探，但是你也要认真的工作，尽到本分。然后呢，就有一个姊妹私信问我，什么叫做尽本分？尽本分是什么意思？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基督徒的本分就是单要侍奉他，这是基督徒的本分。尽本分的意思就是与这个世界不随从今世的风俗，单要侍奉，这就是尽本。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的22节到42节，就是拉班追赶雅各，拉班追赶雅各就是在尽拉班这个外邦人的本。作为外邦人，他绝对不会允许拉班。雅各如此就脱离自己的手，对拉班来说他是出于利益，对魔鬼来说就是刚才讲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次的试探。所以我希望你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尽本分，尽本分就是当拜你的主，但要侍奉，这就是尽本分。好，当拉班，所以整个这一段22节到42节就是拉班追赶雅各，这个你要放在整个的刚才这个属灵背景当中去看的。那么神为什么允许拉班去追赶雅各？神为什么要允许法老去追赶以色列？神为什么要允许希律去杀鹰？因为很简单，神要更新他的百姓，让他们单单敬拜他。他需要让雅各明白。 他是伯利恒的神，他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的神曾经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所以，不仅是雅各在巴旦亚兰，神与他同在。现在雅各逃出来10天了，神仍然与他同在。所以神允许拉班来追赶雅各，是因为神要在雅各身上啊，要让雅各经历上帝的荣耀。但是同样在这一段当中，就是22节到55节的时候，在后面我们会看到神也要在拉班身上要做的工。所以24节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所以这就是上帝主动的啊，介入到拉班的生命当中，如同他曾经主动的介入到法老和亚比米勒的生命当中一样的。之前神也是在夜间向亚比米勒说过话，如今神也在夜间向拉班说话。向拉班说话的时候，是制止拉班在想要犯罪、想要杀人之前，想要动刀枪之前制止他。这里的不能说好说歹。重点不在于说，而在于行动。这里的说有两个含义，这里的说不是指语言上的说，是指判断，是指拉班禁止拉班在行动上去惩罚雅各，基于自己的判断。就是你拉班不要判断雅各对你犯了什么样的罪，而你要去刑罚他。而拉班当然有能力，现在去害雅各，后面已经讲过，他有能力去害雅各。所以在夜间，神到了亚兰人拉班那里啊，对他说话，制止他，这就是本身就是上就是神对拉班的恩典。好，下面我们看25节到30节，拉班追上了雅各，追上了雅各。从26节到30节，就是拉班对雅各的控诉。拉班对雅各的控诉、抱怨。拉班是这样说的：“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背着我偷走了。这是是不是是不是事实？这是事实。”雅各没有事先通知拉班，雅各偷偷的逃走了，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事实。然后拉班说：“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偷走，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一般。”拉班在说什么？你的错不在于你偷偷的走，不在于你走必须要通知我一声，你的错是在于第一，你绑架了我的女儿，明白吗？你绑架了我的女儿，你把他们掳走了，所以好像拉班这次来追雅各是为了要把他的女儿们从绑匪手中解救出来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如果雅各明着告诉给拉班我要走，拉班会不会欢乐弹琴击鼓呢？当然不会，当然不会。拉班一定还会想出很多的方法要强留下雅各，因为强留下雅各就是钱，雅各就是带来祝福的，雅各就是行走的50万，明白吗？所以拉班绝对不可能欢乐，正是，那么拉班不会很开心的送走雅各，更加也不会唱歌、击鼓、弹琴，然后要与外孙与女儿亲嘴的，好像把他们送行。拉班也不会，为什么？因为之前已经看到了拉杰跟利亚跟拉班之间的关系的决裂，明白吗？他们的关系很好吗？当然不是。 所以拉班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的害你，对吗？只是你的父亲的神啊，这里讲到你父亲的神啊，你可以把这个拉班对这个神的称呼把它划出来，叫做你父亲的神啊。昨夜对我说，待会你们等到这两天灵修结束之后，你把拉班对这个神的称呼，你把它要做一个对比。”他说：“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的。现在你虽然想去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好，这是最后一件事情。你为什么偷我的神像？拉班的神像有没有丢？丢了。但是拉班神像一定是雅各偷的吗？当然不是。在这件事上明显雅各根本就不知情，所以。拉班这里就是叫用自己的方式来判断。好，现在你们来在文字板上总结一下，拉班判断雅各犯了哪几重罪？拉班认为雅各犯了哪几件事情？所以他要带着所有的人。拿着刀剑要来追雅各7天，因为雅各怎么样了？因为雅各怎么样了？三件事情：第一，你偷偷的走了；第二，偷走了我的女儿。第三，偷走了神像。而在这个三件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你把我的女儿给绑架了，这件事情当然不是真的。难道拉班自己不知道利亚和拉杰这两个孩子的心都是朝着雅各的吗？当然是。然后偷走了神像，是刚才讲了，拉班也无法判断这个神像丢了就是雅各他来偷。所以拉班的这样的一个控告，是他自己都不会相信的，都是无理无据的。但是为什么拉班的这个7天追赶过来，拉班会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呢？为什么呢？如果你这时候问拉班说：“你所控告雅各的有什么错吗？”拉班一定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错。拉班的理由只有一样，就在这一段，就是你如果明着告诉给我听，不是偷着走，我就可以欢乐，并且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并且与外孙女儿亲亲嘴。你却没有选择这样，而你偷偷的走，掳走了我的女儿，还带走了我的神像。所以你们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所以你们要看到罪人的拉班作为一个罪人，他在这里几重的犯罪。他控诉雅各的犯罪，他在控诉雅各犯罪的过程当中，彰显自己几重的犯案。我在上个主日跟你们讲过，罪人所谓的公义，因为什么？一定是不义。就在拉班现在看来，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事情，但为什么就是不义的事情呢？因为很简单，他的所有的论点，他所有的说服自己的理由，都是撒谎。我再讲一遍，都是撒谎，知道吗？他无论对雅各的控诉，雅各你做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是撒谎。他说服自己可以义正辞严的过来追赶雅各，说服自己为什么？因为我要救我的女儿。 我亲爱的女儿们走了，我都来不及跟我的跟他们亲嘴，这些就是撒谎。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原来在做罪的时候，或者说在原来的那个世界观当中，你所寻求的公义就是不义，为什么？因为这里面都是谎言。就如同我之前在西岛，我在线下，我都跟他们讲过的。我说我为什么你们从来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在我的面前，老公过来说妻子怎么样怎么样做得不好，妻子过来说老公做得怎么样不好，我为什么不会听这些事情？因为我可以100%的判断，你跟我说的事情一定是谎言。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撒谎，你一定会夸大，一定会。有夸大的成分，一定会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你自己一定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人里面不义的恶性。听到没？这就是我们人里面不义的恶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夜间对拉班说：“你不要说好说歹。”神不是仅仅在制止拉班去杀雅各。而是要告诉给拉班听，你不要自以为意的去判断，因为这就是罪人的恶行就在这里，罪人的不义就在这里，自我为意的去判断善恶。所以你们再来回到新约，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恨人就是杀人？这句话在世界的标准当中是非常荒谬的。所有的人都会说，我恨人是有理由的。他不伤害我，我为什么要去恨他？他对我好，为什么要去抱怨他？你总有千百条理由。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判断恨人就是杀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不问你任何的理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你把理由一条条摆出来的时候，你就更加是在撒谎。所以我就非常清，我可以那个，我要特别要向你们指出来的是，就是我们罪人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的心，你根本不了解。所以为什么罪一定要上帝来指出来？这是因为只有神鉴察人心。人是根本不可能鉴察人心的，不要说鉴察别人，连自己的心都是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原则，马上在整个这一段当中会反复出现。好，31节，雅各就回答拉班说：“当拉班问他，你为什么要偷着走？”雅各的回答，你看非常搞笑。雅各怎么回答的？雅各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这又是撒谎。”因为很明显，雅各为什么要逃跑？他是为了怕拉班把他的两个老婆抢走吗？他两个老婆拉班已经嫁给他20年，明白吗？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20年，7年，14年，13年，利亚已经嫁给他13年了，明白吗？从上下文来说，你会非常清楚的看到，雅各之所以害怕，雅各之所以他要逃跑，是因为他害怕是什么？拉班的儿子们气势汹汹的，是要把姐姐们抢回来吗？拉班的儿子们是要把雅各所抢掉的，他们认为把他的父亲所抢掉的那些牛群、羊群抢回来，这就是雅各怕的，很明显。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人心的什么叫做诡诈是指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诡诈？是指什么意思？这是雅各脱口而出的，明白吗？雅各脱口而出， 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雅各有任何这样的证据吗？然后神像确实不是雅各拿的，所以雅各觉得很冤枉。你怎么又说起你家的神像来了？所以至于你的神像，雅各可以说啊，你从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神像是不是雅各拿的？当然不是雅各拿。所以这件事情，雅各有没有偷神像？没有偷。但是雅各凭什么说，若有人偷神像，就不容他存活？这是谁的判断？这是拉班的判断吗？拉班有没有之前跟雅各说，现在我要来搜，如果搜出谁身上偷了我的神像，我就立马就是必须要他在这里血溅当场要死。拉班也没有这么说，这是雅各的判断。雅各他为什么要这么判断呢？他要说的如此凶狠呢？就是今天。这个东西不是我偷的，如果这里有任何一个人偷了，你把他搜出来，我立马让他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简单，因为雅各要证明，要反衬出自己的公义，要用那个小偷的、窃贼的、真正的窃贼的血来反衬出自己没有偷，反而被冤枉的委屈。懂了没有？所以你来，当雅各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来去搜，只要你能搜得到，不仅神像你拿走，偷你神像的人必定不容他存活。当雅各说到这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义正辞严呢？也是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啊。你们明白没有？拉班跟雅各，拉班在这时候也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问题，自己是完全站在义的这一方，是你自己偷偷的走了。谎言都带着某种事实。雅各有没有偷着走？是偷着走。雅各有没有偷神像？没有偷神像，都带着某种事实。但是这种判断都是按照自己的不义的标准在做。然后呢，拉班就开始搜雅各利亚并两个世纪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然后拉杰呢就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便坐在上面。然后拉杰说：“我身上不方便，这是指来了例假，原文就指这个意思啊，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这一段的属灵含义，我要放在明天讲，这段是有非常重要的属灵含义。然后看36节啊，那当然，真正的窃贼拉杰当然是在撒谎。然后看36节，当这个偶像没有搜出来，雅各就占据了道德最高点了，对不对？然后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真这样火速的搜我、追我？你摸遍了我所有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吗？可以放在你的弟兄面前，叫他们来我们中间。”辨别。好，当读到这里，雅各在这件事上他有没有错呢？他确实没有错，他确实没有偷，没有偷偶像，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拉杰偷的。所以在偶像这件事情上，拉班确实错怪雅各。但是你看到没有，人就是这样子的。你如果雅各说到这里结束，好，现在我确实没有偷，你也没有搜出来。雅各这时候是问心无愧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拉杰有没有偷，他也没有在包庇拉杰。如果到这时候拉班向他道歉，在偷神像这件事情上，我确实错怪你了，那是公平的。但是你看到雅各就像所有罪人一样，就像所有 中国人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叫做翻老账。现在这件事情上，我不会就此打住的，我一定要翻老账。你看，在过去20年，我在你家里这个20年，我受了多少苦，是吧？我没有拿过你任何的东西，白日黑夜，白日受尽干日，黑夜受尽寒霜。在这20年，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十次改我公教。雅各又要把前面的事情再讲一遍，所以在这20年，我受了你很多苦。现在我都偷偷的想要走了，因着恐惧，因着害怕，太害怕你都要走了，你还要带着人追过来，不仅追过来，还要冤枉我偷你的偶像。但是实际上，雅各的服侍这个20年，前14年为了两个妻子服侍他，后面6年为了羊群去服侍他，这个工价都是雅各自己定。所谓的白日啊，受尽什么炎热啊，黑夜受尽寒霜，是雅各为这个工价要付出的正常的代价。所以这样的控诉，这样对拉班的控诉，也是撒谎。什么什么撒谎？就是他为什么要翻老账？就是要当着众人的面，再次以拉班的不义来证明出自己的公义。所以，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了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那是不是神对他的保守？当然是。那是不是神去责备拉班？当然是。是不是神也看到了雅各的苦情？当然是。但是雅各在这里，当他说到神的时候，他是在见证上帝对他的保守和全能吗？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如果他真正相信伯特利的神对他所应许的，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与你同在，他就根本不需要胆战心惊的偷着走，根本不需要，他也根本不需要在偷着走的这个7天，拉班在追他的7天，我相信他每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这时候，他对这个神的认识仍然是一个局部的，并且当他说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要保与我同在，并且要提醒你不允许你再伤害我，所以他已经在给神与他的同在加上了条件。什么条件？我被人欺负了，我是个弱势群体。明白吗？我被人伤害了，因为我被人欺负、被人伤害，因为我是个弱势群体，所以神才与我同在。神是给我伸冤的神，神是帮我把我应得的东西拿回来的神，明白吗？雅各脑海当中的这位神，就是以他为中心的神。仍然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并不是在拉班面前来见证神，而是借着这个控诉，借着神对自己的保守，再次表明我受到了苦情，我受到了伤害，我受难了，我受到了欺负，就这样，连神都看不下去了，就这个意思。而因着我所受的这些欺负，在这个当中，我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看到吗？白天没有做错事，晚上没有做错事，14年当中没有做错事，6年当中没有做错事。现在我偷偷走都是有理由的。现在你还冤枉我偷我的神圣钱，所以连神都看不下去了。所以不仅要拿拉班的不义反衬出自己的公义，更要拿这位神 来衬出自己的功所以现在你们明白没有？神为什么要允许拉班追赶雅各，知道吗？神为什么允许拉班追赶雅各？因为雅各以为自己已经逃离了世界了吗？没有，雅各的心完全在世界。神之所以要允许拉班去追赶雅各，就是要在真理当中将雅各的心挽回。但是这是慢慢来的，这神要借着一件一件的事情，从雅各在母腹当中被神拣选，一直到最后他的一生，神要借着一件一件的事情将他的心挽回。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啊，你透过拉班。啊，与雅各这样的彼此的控诉，叫拉班控诉雅各一段，就分三段，拉班控诉雅各一段，然后搜偶像，然后呢，雅各呢又去控诉拉班一段，你就会发现人和人之间彼此的这种增进抱怨，都把自己置于正确的位置，然后公然撒谎，这种是双重谎言。首先，你把自己置于公义的位置去判断别人，把别人放在完全在箭上不义的位置，这就是撒谎，这本身就是撒谎。然后又为自己的动机、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过程、目的粉饰。所以我相信你们可以在一个旁观的角度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当我们自己身处这些事件当中，我们自己就看不清楚自己。你会发现，你在你口中说出像拉班这样的话，说出像雅各这样的话，说出这样鬼叫的话，是自然而然的。为什么？为什么是自然而然？因为这个是你原来自己里面的本性。那么基督徒的差别在哪里？怎么判断你里面有一个新生命进去？从来都不是在于看你不犯罪，而是在于当你犯了罪之后，你自己能够认识到这是罪。你哪怕不能去胜过，不能马上去胜过，你也应该认识到这是罪，不需要别人指出来，你也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不义，在圣灵的光照下认识到自己的不义，不需要别人，另外一个罪人。自我为意的去指出你的不义，而是需要圣灵光照，让你知道自己的不义。这就是基督徒跟世人的差别。基督徒跟世人的差别，从来都不是在于世人做的事情呢都是错的，我们做的事情呢都是对的，并不是这样。这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讲的，我们要求别的基督徒，不是他要做正确的事情。因为他有可能是会做不出来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有可能软弱跌倒都有可能的。但是至少我们要求我们知道善恶是非，你至少要知道这是错的。明白吗？有的时候是别人指出来就被点醒，也不是因为别人指出来你被点醒，而是在别人指出来的过程当中，责备你的过程当中，圣灵光照你。这要看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属灵状况当中。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是根本不需要的。健康的基督徒，他的反应的速度，当他这句话一旦出口，他就知道一定有问题。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是42节。